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今天是4月13日星期二，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人大修改香港选举之后，香港政府积极配合进行本地立法的工作，提出多项修正建议，規管操縱或破壞選舉的行為。香港特首林鄭月娥13日表示，將會爭取星期三將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首讀，同時政府會修訂選舉的條例，建議訂明任何人在選舉期間內藉公開活動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廢票，即屬犯非法行為。任何人故意妨碍或者阻止另一人在选举之中投票，亦属犯舞弊的行为，违法者最高会被判监3年。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邓引光补充话，任何宣传支持或者阻碍候选人当选的行动都将被视为选举广告，若有人未经候选人同意为他进行竞选，好可能是在做犯罪。在被問到如何處置白票的時候，林鄭月娥表示，中國人大常委會是基於尊重香港市民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而修訂基本法的附件，因此不會規管每名市民的投票選擇，包括完全不選擇候選人以及破壞選票令其無效的行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4月12日星期一任命吉拿·阿貝克隆比·温斯坦利為国务院的首位首席多元化官，设立这个职位是为了令到美国外交事权更具代表性。这个任命是去年在全国范围内爆发抗议警察暴行和种族偏见的抗议活动之后，拜登政府将多元化、公平和种族公正排在国家议程的首位的一部分。布林肯在介绍阿贝克隆比温斯坦利的时候说，国务院和美国正是处于种族平等的清算时刻，他指的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和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攻击。他说自从1985年以来一直是职业外交官，并且担任过美国驻马耳他大使的阿贝克隆比温斯坦利将直接向他汇报工作。布林肯又说，促进多元化包容是每个部门官员的职责，但是这位新的多元化官将会向部门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面进行问责。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星期三将审议一项法案，该法案旨在设立一个委员会来到研究美国的奴隶制历史，并且提出适当的补救建议。几十年来议员一直在这里提出立法，对奴隶制以及对被强行带到美国并且沦为奴隶的非洲人后裔的歧视进行评估。即将审议的法案对从1619年至今的美国奴隶制和种族歧视问题进行审视，它的审议将会是对这些法案之一进行的首次的审议。在审议过程之中，委员会成员会权衡可能对立法进行的修改，通常走到这一步的法案都会得到提交给众议院全体成员考虑所需的足够的支持。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纳说，这项被称为众议院第40号决议的立法旨在正视他们的过去，并且令美国更加接近于种族理解和进步。在奴隶制被废除好久之后，对非洲裔美国人的隔离和征服是这个国家的政策的决定性的组成的部分，塑造了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纳德勒在上个星期一份声明之中又说，今日在获得教育、医疗保健、住屋、保险、就业和其他公共产品方面，美国仍然生活在种族不平等之中。社交媒体平台 Twitter 日前短暂地封锁了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领事馆和中国驻巴基斯坦文化参赞张和清的账号。经申诉之后，推特已经在星期二将这两个账号解封。中国驻悉尼领事馆在4月13日发表声明说，推特公司在4月12日在未告知具体原因的情况之下 冻结咗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官方推特账号 @ChinaConSydney， 声明表示喺领馆联系咗推特公司，要求对方作出澄清，并且尽快解冻账号之后，领馆账号喺13号被解冻，但系推特公司未说明冻结具体嘅原因。中国驻悉尼领事馆推特账号被封嘅同一日，网友发现中国驻巴基斯坦文化参赞张和清嘅推特账号亦都被冻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各界回应香港政府建议禁止各类嘅查册，忧虑助长选举舞弊，影响营商环境。2019年反送中运动，加上去年香港电台编导蔡玉玲透过车牌查册寻找721事件真相之后，港府为咗打击起底，收紧多项查册。继车牌查册之后，港府3月底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要求以3部曲禁止公众查阅公司注册资料，涉及董事、公司秘书通常住址及完整身份证号码，预料最快今年5月刊宪实施。包括传媒和法律界人士都禁止查册。有民意调查显示，接近60%的市民支持用于采访或研究的查册可获豁免限制。有学者分析，禁传媒查册可能助长选举舞弊，企业透明度大幅下降，将会削弱香港营商竞争力以及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经历2019年反送中运动，有警务人员和政府官员被网民起底，和香港电台新闻专题节目《铿锵集》外判编导蔡玉玲去年制作元朗721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1周年电视特辑《721谁主真相》，透过车牌查册寻找事发时怀疑运送木棍等武器的汽车车主，俾公众了解事发时更多细节。节目播出之后引起社会极大回响，蔡玉玲更加在去年11月3日被警方上门拘捕，指控她透过车牌查册方式取得721事件当晚现场车辆的车主资料，警方怀疑他不正当使用资料，控告他两项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件下的证明书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案件3月底完成审讯，将会在下星期四，即4月22日裁决。港府以保障私隐、打击起底为理由，收紧多项查册。继车牌查册之后，相隔8年，今年3月底，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再次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要求以3部曲禁止公众查阅公司注册资料，涉及董事、公司秘书通常住址和完整身份证号码。文件建议新查册安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司即时拒绝公众查阅董事的通常住址、董事和公司秘书的完整身份证号码，第二阶段是明年10月任何提交公司注册处的登记文件当中涉及任何受保护资料，即是通常住址和身份证号码，公司注册处就不会主动再提交上述资料俾公众查阅。第三阶段是2023年12月，公司可以向公司注册处申请收起过往已经登记的公司文件资料。文件提及今年5月，港府将会向立法会提交有关附属条例，以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处理，即是政府可以先刊宪，即时禁止公众查阅董事和公司秘书的受保护资料。根据香港目前的公司查册，文件显示公司名称、注册办事处地址、公司秘书名称和住址和董事名称、通常住址和完整身份证号码。 新查册安排实施之后，登记册只是会显示董事和公司秘书的通讯地址和部分身份证号码给公众查阅，而资料的当事人、获当事人的授权人士、公司成员、清盘人、公职人员或者公共机构等就属于例外，但是不包括律师和记者。特首林郑月娥3月30号会见传媒表示，个人私隐要受到保护，防止起底，防止个人资料被武器化，甚至在网上发放假消息、仇恨言论等等。如果资料不是必要性，可以保护而无需公开。林郑月娥又表示，公共名册的存在已经是平衡，她强调任何人都没有特权，看不到记者为什么有特权。记协回应林郑月娥的言论表示极为误导，强调记者从来未要求享有特权。记协表示，揭发社会不公义事件之前，记者必须反复求证，其中各项查册和查阅政府公开资料正是重要的查证手法。以往不少关乎重大公众利益的报道，例如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上任之初卷入的僭建丑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被揭发早年在新界东北囤地，和涉嫌同他的太太经营劏房等等，都是透过查核车牌和查册等方式揭露。香港民意研究所与选举观察计划今年2月底公布一项网上民意调查，由2月18至到22号透过网上问卷方式进行，成功访问了5381人。调查问及政府近日表示将检讨公众查册安排以杜绝起底和保障个人私隐，但是有新闻和研究机构担心限制查册有损公众知情权和公众利益。调查结果显示 57% 的受访者支持用于采访或者研究的查册可以豁免限制，反对豁免限制的受访者有 27%， 另有 14% 表示一半半。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政府收紧查册，摆明就是不想传媒继续查册，担心有可能助长选举舞弊，令到选举更加不公平。
大家以前查过册，今日查过册，你就知道分别了，摆到明就不想你查嘛。大家记不记得几年前上一届立法会选举，查到有中票，一户人有八個姓，是哪些人？就是媒體而已。你現在這種做法呢，是令你查不到的。香港的選舉從來都不公平的，即是香港有功能議席，有很多功能議席沒有人選，長期都有人去做代表，少數人就攞多去多數人 的決定。現在的做法呢，就令到選舉更加不公平。其實呢，這是一個極之倒退、極之愚蠢，也都解決不到問題的方法。
选举观察计划项目干事卢瑞敏在记者会上表示，据香港以往的选举经验，记者的侦查报道对于揭发选举舞弊、中票等的行为是非常之有帮助。而去年蔡玉玲事件发生之后，他因为查册而被警方拘捕，甚至被控刑事罪行，反映目前公众的知情权和利益不被政府所重视。卢瑞敏又表示，选举观察计划的研究员进行查册的时候，亦都遇到很多问题，认为不能够有效地进行有关选举的研究。
基本上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中心，查册相对来说是难的。我们唯一可以查到的就是没有个人资料的选民资料，变相就是地區直選的選民資料我們全部都拿不到，超級區議會的選民資料我們都全部都拿不到，功能組別的選區呢，我們只可以拿到有工會或者商會的選民的資料。
卢瑞敏表示，以研究员的身份进行查册的时候，不可以进行任何记录，包括文字、影像，甚至副本都不可以拿到，唯一只可以用脑记住相关的资料。电脑界面亦都有限制字体的大小，不能够放大，甚至查册的时间都有限制。他认为这些掣肘只是会阻碍学术和新闻自由。
同時咧，喺時間上面咧，亦都有限制嘅。咁之前疫情嘅關係咧，佢咧就限制咗我哋一個鐘啦。但係喺佢哋疫情之前，甚至係有一段時間係淨係可以查30分鐘嘅啫，一個機構或者一個代表。咁而每一個機構咧，淨係可以派一個人去啦。咁即係變相其實係有好多不同嘅掣肘，其實做去到最後就係阻礙到學術同埋媒體嘅自由。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以往做選舉研究，新聞界同埋學術界都可以透過檢視選民登記冊，了解選民身份嘅真偽，尤其係功能組別嘅小圈子選舉。佢舉例以往民主派佔優勢嘅立法會資訊科技界功能組別選舉，就曾經透過查冊找到不符合資格的選民登記。他擔心當局禁止傳媒查冊之後，類似的選舉舞弊將會更難被發現。
我擔心過可能是較少的，譬如說 IT 界判了，有些的士行業的就是家人包括自己做了這個2016年的選舉的 IT 界的選民，那次那個案例來說呢，我擔心啊，我只能夠講擔心，係會越嚟越多，因為越嚟越難俾我哋發現得到、查出得到。
陳家洛又表示，北京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將來1500人嘅小圈子選舉委員會各界別嘅選民身份將會更難識別同埋驗證。佢認為收緊查冊只係會令公眾覺得選舉唔公正、唔透明，各方應該衷誠合作，維護選舉公正性。
特別係小圈子嘅選舉更加重要。啊，嗰啲係咪真選民咧？嗰啲係咪真係有同界別有關聯嘅選民咧？還是係有貪污或者舞弊嘅嫌疑嘅成分喺裏邊咧？咁呢個係好需要即係、選舉事務處、選舉委員會同新聞界、學界有一個衷誠嘅互信同合作咧，咁先可以叫撐住嗰個選舉嘅公正。如果攞走咗查冊嘅渠道，令佢更加困難。而家聽講就係你要查冊，要得嗰個董事同意先可以睇到噶嘛。或者某些資料是大部分看不到的，只有很少看到的時候，那對於我們做一個客觀獨立的檢視，這個這麼重要的步驟呢，是變得越來越沒可能發生。那就只是靠誰呢？靠大家自律，是不是真的可以的呢？
對於香港政府重提收緊公司查冊，美國克林遜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徐家健最近接受香港明報訪問的時候表示，絕對是弊多於利。徐家健表示，他沒有聽聞有企業反映因為公司註冊處的私隱資料外泄而被騷擾，商界反而關注香港營商的透明度，有需要作盡責的調查，但是港府似乎沒有考慮有關方面的重要性。徐家健表示，港府禁查冊將會削弱香港的營商競爭力，他強調看不到收緊政策的必要性或者迫切性。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中國啟動對數字人民幣試點一週年之際，北京決定再次擴展試點場景，儘管中國借助數字人民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野心越加明顯，但經濟專家都認為任何形式的人民幣都沒辦法去撼動美元的國際地位。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報導。
中國是最早進行數字貨幣研究的國家之一，中國央行從2014年正式啟動對數字人民幣的研究，2020年4月啟動了數字人民幣在4個城市的試點，最近將試點範圍擴大到北京及上海等多個城市，推動在零售、批發以及跨境支付等領域上面使用。中國還在推動數字人民幣國際化使用，中國央行官員表示，北京計劃在2022年冬季奧運會期間向到中國的運動員發放數字人民幣用於消費。中國近期還提出了一套針對央行數字貨幣的全球規劃，中國並不掩飾利用數字人民幣向美元的國際地位發起挑戰的決心。在3月25日， 舉行的2021年國際清算銀行創新峰會上，中國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穆長春表示，加快推廣數字貨幣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貨幣主權以及是法幣地位，並且表示要避免數字貨幣美元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元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並未有嚴重的競爭對手，但是隨著中國近日加快推出數字人民幣，特別是中國官媒大肆宣傳數字人民幣將會取代美元，一些分析開始擔心美元的地位是否會受到數字人民幣的威脅。經濟學家指出，數字人民幣本身不會撼動美元的國際地位，但是可能會推動人民幣更加容易用於國際交易，一定程度上面促進中國的地緣政治目標。對於那些願意使用人民幣的國家來說，數字人民幣是一種更高效的貨幣交易方式。隨著時間的推移，數字人民幣的推廣可能會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化的努力。美國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國家金融研究所前執行董事洪川對美國之音表示，數字人民幣將使到支付交易，包括跨境支付交易，比通過眾多銀行帳戶結算更加有效率，成本更低，並且受到中國人民銀行的監督和控制。中國多年以來一直試圖擺脫美元為主導的支付體系，早在2015年中國推出了跨境銀行間的支付系統，作為美元結算體系的替代方式，在美國不知情的情況之下進行交易。由於數字人民幣在國際支付當中的便捷性，中國政府可以聯合建立一個以數字人民幣為中心的國際支付框架，吸引更多的國家用人民幣交易。洪川表示，伊朗、俄羅斯和委內瑞拉等受到美國制裁的國家將是數字人民幣視為美元主導的支付體系的替代方案，以緩解美國制裁對他們經濟活動的影響。隨著美中緊張關係的加劇，數字人民幣亦都為中國提供一項保險政策。由於中國在新疆與香港等問題上面侵犯人權，受到美國制裁的中國人以及是實體正在不斷增加，數字人民幣還可能更廣泛地推動中國的地緣政治目標。中國政府可以分享它的技術和專長，幫助其他國家建立自己的數字貨幣，並且開發一個和數字人民幣相通的數字貨幣網絡。有了適當的國際支付設施的基礎，中國可以將數字人民幣是納入各種形式的經濟活動，例如是以數字人民幣的形式向其他的國家提供資金援助，並且將數字人民幣納入為是一帶一路倡議項目相關的跨境支付和雙邊貿易當中。相比中國積極推廣數字人民幣，美國則是顯得更為鎮定。波士頓聯儲以及是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個研究數字美元的聯合項目仍然處於早期的階段。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3月的國際清算會議當中表示，對央行數字貨幣他們不必操之過急，美聯儲亦都不需要成為第一個推出數字貨幣的央行。美國官方的底氣是因為美元的主導地位很難被低估，目前超過 60% 以上的全球儲備以及 85% 以上的外匯交易都是美元，相比之下人民幣在這兩類的交易當中的比例是僅僅佔 2%。 美國傳統基金會數據分析中心主任米歇爾對美國之音說，強勢美元的基礎是美國強大的政治經濟地位，這個不會因為數字人民幣的推出而改變。他說貨幣本身的形式並不重要，特別是因為很多個國際交易已經是電子化，而另外一種國際貨幣能夠削弱美國制裁力量的唯一辦法就是大家認為其他的貨幣比美元本身更加有價值。前中央情報局分析員、美國是安全中心高級研究員法勞西認同這個看法。他表示，全球美元客户考慮的是美國在全球金融體系的巨大影響力。法勞西說，如果你向他們，也就是受財者的提供金融服務，你就會被切斷美元或者是代理銀行服務，你將會失去和大多數全球金融體系的聯繫，這個不會因為新技術而改變，必須有其他重大的宏觀經濟或者地緣政治的轉變， 美國的影響力才會黯然失色。實際上，更廣泛的使用數字人民幣進行跨境交易將會受到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同樣阻礙。任何貨幣要真正成為全球性貨幣，它的關鍵特徵歸結為是可信性以及可兑換性。中國政府仍然在限制資本的進出，中國央行仍然在管理人民幣的匯率，這兩項政策都不可能在短時間裏面發生重大的變化。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加尼翁對美國之音說，重要的就是投資者是否覺得他們在中國的投資是安全的，受到良好的監管，沒有機會被凍結或者受到任何限制。中國來說服投資者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數字人民幣對此是沒有任何的影響。分析指出，美國並非是沒有使用數字貨幣的基礎，美國公眾廣泛使用的信用卡、Visa 卡、網上銀行以及各種數字貨幣進行交易，雖然中央銀行的數字貨幣以及商業銀行的數字貨幣有很大的區別，但是從零售的實際層面來講，大多數美國人都能夠接觸並且使用數字貨幣。專家表示，國家型數字貨幣的使用將會允許自己本身國家的政府獲得大量的訊息，由於涉及到網絡安全以及用戶隱私性的等問題，華盛頓在研發數字貨幣的過程當中是需要比北京更為謹慎。加尼翁說，根據中國數字貨幣的精確設計，這個將會是一個想要追蹤以及控制大家消費的政府的福音。換句話來說，將會幫助任何具有專制傾向的政府增加他們的權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報導。
為了抗衡中國官方資助的孔子學院對美國高等教育的影響力，美國共和黨聯邦參眾議員敦促拜登政府擴大美台教育倡議，以台灣來取代孔子學院的漢語教學項目。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對此表示歡迎，並稱美台教育倡議可以確保雙方學術自由，這個是兩個民主體制共有並珍視的傳統。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國田納西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布萊克本一直以來對中國政府通過孔子學院影響美國學術以及言論自由多所批評。4月7號，他在一個聲明當中表示，北京資助的孔子學院審查言論自由，他和其他的參眾兩院的議員已經寫信給教育部長卡多納，敦促他擴大美國和民主夥伴台灣的教育倡議，以未有審查的替代選項來支持美國學生的中文學習以及中國文化教育。聲明中提到，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對此表示歡迎，並且聲稱台美教育倡議將會進一步推動台美之間學生和人才的交流，並且鼓勵台灣和美國人民之間更好地了解，他同時確保雙方的學術自由，這個是兩個民主體制共有並且真實的傳統。布萊克本指出，擴大美台教育倡議可以限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影響力。美台教育倡議是一個具有示範作用的項目，因為它謀求增加美國學生學習中文的機會，同時亦都遵循美台對學術自由的共同承諾。美國教育部可以擴大美台教育倡議作為孔子學院的無審查替代選項。布萊克本的提案的呼籲得到了包括斯科特、霍利等參議員以及夏伯特、眾議員朴銀珠、金影玉、哈什伯格等眾議員的支持。議員在3月18日寫信給美國教育部長卡多納的聯名信當中提到，敦促他探索一個沒有審查、支持漢語以及中華文化教學的替代選項，尤其是那些台灣提供的項目。信裏面說，孔子學院在美國55所大學以及學院當中運作，推動漢語以及中華文化的研究，但是孔子學院接受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資金和管理。近年有很多的研究提供的例子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施壓孔子學院人員，避免發表或者是舉行被認為是與中國國家利益有衝突的講話或者是活動。議員表示，由於這些理由，美國國務院在2020年8月將孔子學院美國中心指定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分支機構，但是看辦 他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将孔子学院另立品牌，以国际教育基金会来作为伪装，试图避免这个认定。但是让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资助仍然是不可接受。议员说，虽然美国高等教育机构采取谨慎步骤是缓解孔子学院的恶意影响部分，通常是由经过的关闭他们，但是全球化的世界里面，学生对学习汉语亦是中华文化和历史仍然是有很高的需求，台湾可以协助美国满足这个局的需求。据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表示，从台湾教师学习汉语意味着在一个没有审查以及胁迫的环境里面学习汉语。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四在双将园举行的华文媒体例行茶会当中，针对美国之音关于布莱克本以台湾作为孔子学院替代选项的提问时表示，美台之间几个月前签署了是教育倡议扩大双方中英文语言交流项目，台湾在这些交流项目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孔子学院有所不同。萧美琴表示，一些美国大学基于学生独立性倾向不接受外国政府的资助，但是乐于以校对校的模式和台湾性质接近或者有互补性的学校是合作交流。此外，美国的外语学习已经是往下推到小学以及幼儿园，甚至是有沉浸式的教育，双语需求庞大，过去台湾亦都曾经选派中文教师到美国学校是教学，双方已经有合作的经验，但是这些教学是受到疫情影响已经是暂时停止，是希望疫情缓解，台湾边境开放之后能够是恢复这些合作，并且吸引更多的美国学生到台湾学习中文。萧美琴表示，相信去台湾学习过在台湾住国的外国人都会爱上台湾，这个是台湾重要软实力展现的一个机会，亦都展现台湾人的热情和自由，尤其是台湾的学习环境有别于孔子学院，最大的差别就是台湾是一个自由的地方，不会有政府去影响或者是因为言论的问题而影响到人身自由以及在这方面的挑战，因此在这些领域台湾都会持续和美方交流。布莱克本在这个星期和参议员克鲁兹、斯科特以及霍利等多名共和党参议员提出孔子学院透明法，目的是要修正美国的1965年高等教育法，法案内容要求公开中国共产党机构看办管理的教育项目和美国机构之间的项目参与协议，以应对北京通过孔子学院施加不必要的影响方力的方式。他说，北京会寻找任何机会在美国社区占据一个地位，并且推动他们的宣传。孔子学院让共产党中国对美国大学学生取得共干作用，他们不能够允许这些学生被修正主义的历史洗脑。参议员克鲁兹表示，中国共产党以宣传以及审查控制美国人是看到、听到以及最终对中国的想法。中国持续是美国面对的单一最大地缘政治威胁。他又很高兴能够同参议员布莱克本一起确保中国共产党为他们的恶意影响力以及是针对美国高等教育普遍的间谍行为承担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上个礼拜4月4日是清明节，这个是武汉爆发疫情以来中国民众第一个可以自由扫墓祭祀亡灵的清明节。然而大众却发现已故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的墓地重重设置关卡，禁止公众靠近，而毛泽东夫人四人帮要员江青的墓地却完全开放，任由大众来到凭吊。当代中国这两位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墓地在中共建党100周年将要来临之际，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引发外界舆论热议，很多海外中文传媒和自媒体跟进报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旅居美国的独立当家高佛林发推文说，今日清明京城怪事就是祭奠江青的人很多，官方放任自流， 去趙紫陽的墓，就重重設卡嚴禁任何人靠近。流亡美國的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清明節當日連續發送推文紀念改革派中共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他還轉發一組圖片，說趙紫陽的墓不許民眾祭奠，江青的墓祭奠開放於公眾，中共當局怕哪一個推崇哪一個一目了然了。據悉當局為了阻攔民眾前往墓地祭奠趙紫陽，已經用了大量植物將他的墓地層層包圍，墓碑四周安裝了監控的錄像頭，並且設置的擋板封了通往墓地的道路，墓地周邊部署了警察、保安和便衣人員進行攔截。同時在北京福田宮墓墓特東夫人江青的墓地無人把守，暢行無阻，有消息說前往該墓地旁吊者絡繹不絕。江青墓幾年之前就開放允許參拜，曾經有無派追隨者在這位文革之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主要成員的墓碑前獻花，並且稱獻給江青媽媽永垂不朽。對於兩塊墓地面臨的不同的境遇，蔡霞推特轉發的一個網友貼質問說，不是一直在這裡大喊自信嗎？實際就是怕到連瞻仰故人墓地都不可以的地步。目前反革命集團首領江青的墓地都對社會開放，但是對趙墓進行封鎖，這是什麼的社會呢？這是什麼的天日呢？一個網名為如心所善的推特用戶跟帖評論說，老毛的話叫做誰是大家的敵人，誰就是他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文革的話叫做親不親階級分，習總學得好到位，江青以及毛左是他的朋友，趙紫陽以及政改就是他的敵人。上述的網傳趙紫陽墓遭受到封禁的情況，美國之音致電趙紫陽的兒子趙義軍的時候獲得了證實。當記者問官方不准民眾祭奠紫陽先生的時候，趙義軍表示好久之前都開始了，不是現在，下葬之後的第二、第三日就開始了，後來又加了一些設施圍起來看不到，裏外都看不到。趙義軍又表示當局只是允許趙家親屬同親屬同去的趙紫陽故舊以及來自河南滑縣老家的親友進入墓園祭拜。趙義軍又說家裏面的人是有拜祭的，家裏面的人要報名單，一共多少個人，老家多少個人來，那天一共去了20個人左右，老家去了兩趟10個人，他們的屋企的兄弟姊妹去了3-4個，其他就是周邊的好朋友去了3-4個，就是這樣而已。記者又問假如是群眾要去的話准不准入去呢？趙義軍就表示看不到的，他被圍住，裡面三層外面三層地圍住，不入到去的。今年清明節的當日，趙家子女總共3-4人前往北京昌平天壽園祭拜安葬那裡的趙紫陽的夫婦，其中包括趙義軍、趙紫陽的女王雁南和女婿王志華。當被問及如何看待當局開放江青墓任由大眾參拜，趙義軍表示沒辦法講的。記者又問有沒有聽說江青墓是開放允許參拜的呢？趙義軍笑著說他願意怎樣搞就怎樣搞，大家都管不到的，是不是？反正沒辦法說得出來。記者又問建黨100周年家人有沒有什麼話要說呢？對這個黨有沒有怎樣的建議和想法和希望呢？趙義軍回答說沒有的，沒話說，沒問題，沒問題，建議他聽得到嗎？聽不到的。而清明節當日，六四事件之前曾經擔任趙紫陽政治秘書的原中共中央黨委員包同委託他原來的部下吳偉，隨同趙義軍等人前往墓園向趙紫陽夫婦的陵墓獻了花籃。包同對美國之音表示，據他理解，禁止紀念趙紫陽和允許紀念江青同做不做中國夢是有關的。包同說當局禁止大家紀念趙紫陽，由此可見紀念趙紫陽就不能夠做中國夢，要做中國夢就不能夠紀念趙紫陽，他只能這樣理解了，但是要做中國夢必須紀念江青，因此紀念江青的人絡繹不絕，所以紀念江青的人有充分的自由得到當局保障的。 1989年5月北京武力鎮壓學生運動之前，鮑同被捕，成為當時被捕的最高級別的中共的官員。在秦城監獄關了七年，出獄之後，他的人身自由以及通訊仍然長期受到監控。每到清明節、六四等敏感的時刻，國寶到他的行動自由採取了限制的措施，並且禁止他接受外媒的採訪。鮑同表示並不了解當局開放江青霧的意圖，但是只能夠從當局的行為來到作出這樣的判斷，就是說要做中國夢必須紀念江青、悼念江青、仰慕江青、學習江青，要做中國夢必須忘卻趙紫陽，他看只能夠作出這樣的結論了。沒多久之前，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一篇關於紀念中共建黨百年開展黨史教育的冗長講話之中，批評將黨史事件和現實問題刻意勾連、惡意炒作的做法。有分析認為，趙紫陽仍然是北京當局最忌惮、生怕被用來和現實問題對照的敏感的歷史人物之一。在北京的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高宇認為，北京當局在臨近中共百年黨慶之際，尤其是懼怕紀念趙紫陽的活動，他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個就是講明六四這個中共犯的罪行絕對不允許提及，不能夠談黨的錯誤，只能夠談功績為光正。1989年5月下旬，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因為反對派兵鎮壓的佔領天安門廣場的要求民主的數千名大學生，而遭到黨內政治老人的整肅被廢絕之後，他拒絕接受中共保守派人物李鵬等人羅織的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等的罪名，而被長期軟禁，直至2003年去世。趙紫陽的骨灰一直存放在北京的富強胡同6號的家居裏面。2019年他百歲冥壽之後，才獲准安葬在北京郊區的民營的墓園。有消息指當局將會收回趙紫陽的故居，已經告知趙紫陽的遺屬限期搬離。曾經因為八九民運和中共七不講文件而被捕坐監的資深記者高瑜認為，趙紫陽是百年中共難得的寶貴的政治資產，本來應該作為該黨的一位傑出領導人來到紀念，但是因為他堅持反對血腥的六四鎮壓而成為中共眼裏面的反面的人物。高瑜說，趙紫陽是直接和中共百年相抵觸的領導人，因為六四反對開槍被鄧小平罷免，而且在四中全會上面拒絕認錯，捨棄全家的前途和命運來到抗拒屠殺，成為了中國走向自由民主道路的一杆的旗幟。不少中國問題專家認為，十九大之後，中共當局在新時代習近平思想指引之下，背離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路線和韜光養晦外交的政策，拋棄了鄧小平的重要的政治遺產，就是領導人的任期制，對內嚴厲鎮壓批評和不同的意見，民自欲盛行，對外奉行戰狼外交、八方樹敵，特別是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和美國以及一些盟國相繼交惡，南中國海和台海局勢緊張，致使中國當前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十分之嚴峻，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總加速思成為近年網絡上面頻繁出現的熱門的用詞。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了鄧小平這句話仍然在中共黨媒人民網主辦的鄧小平紀念網頁上面。高瑜指出，習近平當局的做法和鄧小平當年的指示是背道而馳的。他說鄧小平又說防左亦都防右，主要是防左，目前反轉過來了，誰是由北京一些敏感人士清明之前一個多星期就開始上綱報控了，目前還未有解除，要到十號，所以目前左派五毛什麼的如魚得水。2021年是毛澤東領導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動55周年，也就是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發動竹步江青等四人幫的華人堂的政變，結束文革45周年。關於文革這場席捲中國的政治運動，中共官方早有定論，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 對於文革的決定性是一場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來到利用，給了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怨。眾所周知，中共元老習仲勳曾經被毛澤東一句利用小說反黨而遭受到迫害，文革期間被造反派批鬥遊行，習近平本人亦在文革之中受到牽連，一度失去自由。習近平主政之後，文革在中國媒體上面幾乎成為禁忌的話題。詭異的就是2016年5月16日，中國所有媒體都對文革發動50周年紀念日保持靜默，到了第二日的凌晨，官方喉舌新華社才發表一篇短文，重提否認文革的中共的決議。2018年前後，中國教育部審定出版的中學教科書將文革浩劫改成艱辛探索，並且刪除了錯誤這兩個字，引起輿論的熱議，被指是篡改歷史意圖為文革翻案。直到中共建政70周年前後，新華社有發文否定文革，稱之為十年內亂。與此同時，文革後期被毛澤東的侄毛遠新下令割喉處決的文革反對者張志新受到了當局公開表彰。2020年的年末，中國官方曾經將文革期間強制推行的知青上山下鄉稱之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運動，曾經引起輿論強烈的反彈。定居美國的時評人魯蘭對美國之音表示，從這些事件的處理上面可以看出北京最高當局對於文革的態度仍然是搖擺不定，並沒有形成有系統的理論的體系。魯蘭又認為，吹捧毛澤東已經被證明失敗的上山下鄉的政策是為了文革招魂，從而使到習近平重走毛澤東的路線順理成章，掩蓋他的無能，給予了他的執政的合法性。原中共中央宣傳理論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及黨建工作領導小組成員鮑同認為，習近平當局在文革定性問題上面出現的反反覆覆，是某一些在最高領導人面前要順古舌的御用文人的出的差的主意。鮑同又說，他認為這些是一些用不乾紙的人在那裡舞文弄墨，吃飽了飯沒事做。有評論認為，清明節北京對於趙紫陽墓和江青墓一撳一鬆，彰顯了中共當局的好惡和政治風向。前六四學運領袖北京維權律師蒲志強對美國之音表示，禁止民眾紀念趙紫陽表明中共一直在企圖從官方版的歷史之中抹除趙紫陽和六四事件。他說，不允許民眾在清明節之際來到紀念趙紫陽，這樣表明中共對於六四事件一直諱莫如深。從他和外界接觸來說，官方對於六四事件應該說始終並沒有放鬆，不願意令到大家諗起趙紫陽。劉曉波不願意令人注意到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實際上是官方一貫的口徑，所以不允許悼念趙紫陽，不允許拜祭趙紫陽的墓是可以想像的，這些符合他們的邏輯。江青原名李雲鶴，早年去到上海影劇界發展，曾經以藍屏為藝名出演電影抗日戰爭期間，到延安之後成為毛澤東第四任的妻子，文革期間擔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按照毛澤東的指令進行殘酷的奪權整肅運動，並且以文藝革命旗手的身份將所有的文藝作品打成毒草予以封殺，只是剩下由他認定打造的革命樣板戲，使到中國出現八億人民八個樣板戲的局面。在上個月，中共宣傳當局重新推出紀念百年黨慶的紅色經典劇夢，其中包括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等與光星有直接關聯的文革遺產革命樣板戲。在北京的法律工作者蒲志強曾經因為因言來到獲罪，被以煽動民族仇恨和尋釁滋事罪名判刑三年，緩刑三年，當時引起了國際社會和公眾輿論的關注。他日前表示，從《白毛女》《紅燈記》等樣板有望重登舞台，可以看出當局對於毛派和文革不是那麼顧忌了。他又說，大家去 中央毛主席甚至歌颂上山下乡都已经越来越堂而皇之。他说反倒是想要探讨一下文革灾难的渊源影响，想去了解这样的事，想告诉年轻人知中国有个文化革命，就成为了一个特别不能够兼容于当局的事件。1976年10月6号毛泽东去世不足一个月，他的遗孀江青在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总理华国锋策划的宫廷政变之中被拘捕，后来作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首犯被判处死缓，之后减为无期徒刑。据维基百科介绍，1991年5月14号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自杀身亡。有报道说江青在1980年出庭受审的时候，曾经为自己在文革之中的犯罪指控辩护，说他是毛泽东的一只狗，要他咬边个他就咬边个。一般认为中共为了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和延续政权的政治需要而继续打起毛泽东的旗帜，只是得将文革的责任和灾难性后果推给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共党史和文革历史学者宋美毅曾经发表文章指出，所谓四人帮实际上是五人帮，毛泽东是帮主。原中共中央委员鲍同指出，四人帮讲穿了就是毛泽东一人帮和几个爪牙。鲍同又说他认为受到毛泽东唆使的江青被讲成是四人帮之首亦都是冤枉的，有些人痛恨江青就热爱毛泽东是一种精神分裂，他又说彻底否定文革就要彻底否定毛泽东了。执掌党政军大权将近九年的习近平在那一篇关于学习党史运动的发言之中强调说，要坚持以他们的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作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面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习近平又表示要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面的一些重大的问题，既不能够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亦都不能够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这位总书记数年前在上任之初发表了备受一些独立评论人士质疑的两个不能否定之论，就是改革开放之后30年和前30年不能够相互否定。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他的讲话之中宣扬的准确将把握历史的观点和当下中共对于文革以及一些中共历史人物的态度并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尤其在对待纪念赵紫阳和六四事件等问题上面采取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做法。原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同表示，他期待阅读学习一位中共领导人尚未发表的纪念中共百年文章，看看他如何评价赵紫阳六四大饥荒和文革。他又说他看建党百年第一件事应该说向被中国共产党杀死饿死斗死搞死的人表示歉意，这样建党百年就有了纪念意义了。鲍同又接着说，如果敲锣打鼓说他杀了多少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样说习仲勋同志是大概不会高兴的，不会赞成的。年近九旬的鲍同还表示，文革期间被关押批斗的习仲勋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治趋于相对清明宽松的时期获得平反超脱。胡耀邦、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平反中共历史政治运动之中的大量冤假错案过程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鲍同回忆说，习仲勋是一个和善的老人，和赵紫阳关系融洽，不时找他给当时的总书记带话。他又表示，习当年复出之后担任党政要职，曾提出立法保护不同意见的建议。鲍同又指出，如果习仲勋当年这个立法建议付诸实施，大众的不同意见获得法律的保护，困扰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的问题和矛盾都能够迎刃而解。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
中國知名農民企業家河北大五農牧集團創辦人孫大五一家同埋企業高層管理等25个人，自去年11月被中國當局拘捕之後，至今已經被關押了4个多月。被捕的罪名是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尋釁滋事、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等。但是孫大五的律師團隊表示，不排除當局將他的案件人為拔高到去涉黑涉惡的可能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報導。這個是孫大五第二次被捕，他在2003年曾經被以非法集資罪逮捕，當時在中國一些改革派官員、律師、記者和學者的努力之下，他成功獲釋，但今日的中國社會早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幾乎沒有人敢為孫大五發聲。孫大五是一位怎樣的人物呢？他今後的命運對於中國民營企業家有什麼的象徵意義呢？他前後兩次被捕的經歷能夠折射出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超高壓威權統治下，中國社會的怎樣的變遷呢？改變中國創辦人主編曹雅學認為，孫大五第二次被捕與中共對發展迅速的大型民營企業越發忌諱，以及孫大五本人與中國自由派維權律師的聯繫有關。他說，
我擔心政府對長得非常大非常快的民營企業心懷不軌，这是我的一个担心。另外一点呢，说到这个孙大五的这个对人权律师、对中国的法治是非常关心的。他自己因为老打官司，他学过3年法律。
他说，我担心政府对长得非常大、非常快的民营企业心怀不轨，这个是我的一个担心。另外，講到孫大五對人權律師對中國的法治是非常關心的，他自己因為不斷打官司，學過3年的法律，2003年他被捕的時候，是3位公民的律師為他辯護的，許志永、朱九虎、張星水，所以他對他們很有感情。2015年發生了709大拘捕之後，他寫了一篇文章叫做《面對恐怖，你能夠怎樣呢》，意思就是說我哋無可奈何，裡面寫到一段話，我喺文章中亦都引用咗噶，我好難過。佢話：我哋民營企業家，我去過好多地方，見過好多人都有咁樣一個不安全感，一個屈辱感。呢、這個不安全感、屈辱感係嚟自邊一度嘅咧？就唔理你做到幾大，唔理你嘅企業營運點樣好、點樣健康、幾咁正派，你唔知道邊一日這個災難就會降臨。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可悲的狀態。孫大五再度被捕，源起於他的公司因一宗長期土地糾紛和河北保定一間國營農場發生公開的衝突。目前當地政府派了29個工作組，部分接管了他的企業。孫大五的律師團隊表示，大五集團的企業自主經營受到嚴重的影響。法律學者、獨立視評人余平表示，從政府的處理手法來看，當局有可能是要對比較成功而且有可能對政權構成潛在威脅的民營企業進行整縮的。他說，
所以呢，如果說我們今天看大五集團，那吳曉輝那個集團，他的這個被政府接管的這個情況來看，我覺得他是有一種嫌疑，是在開始呢對那些比较成功的民营企业来进行整肃。那么这种整肃呢，也不完全说呢所有的民营企业都要进行这样类似的整肃。
他说，如果我们今天去看下的大五集团、吴小辉集团被政府接管的情况，我觉得是一种嫌疑的，是在开始到对那些比较成功的民营企业进行整缩。这种整缩也都不完全是说所有的民营企业这样类似的整缩，而是对那些對政權可能有威脅的民營企業進行整肅。顯然，大五集團目前就處於這個位置了，因為大五本人又對公共議題發聲，似乎有挑戰政府意識形態的嫌疑，同時他又同政府國營企業，包括當地政府，據說在發生爭執之後有員工去了當地政府抗議， 以致造成同政府对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